中共大外宣新招，送美国网红免费旅行。克格塞斯授权驻扎中东各地的美军家属撤离。美国财长批评中国经济拖累全球，承诺修复美俄关系，俄新任大使首晤川普。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中共正在招募美国网络红人参加为期10日的免费之旅，以展示所谓真实的中国。分析认为这样做的背后有中共更长远的战略目的。根据中共官方媒体发出的招募信息，这项为期10日的免费之旅将在7月份展开，招募至少30万粉丝的年轻社交媒体网红和中国内容创作者合作，展示所谓的真实的中国。2024年中共党魁习近平亦曾宣布计划欢迎5万名美国学生来中国学习。在北美的《中国留学生日报》刊出海报，呼吁中国留学生邀请身边超多粉丝、影响力爆棚的美国博主参加中美青年博主交流营，所有费用全免。届时组织者将带领网红走访江苏、上海、深圳、邯郸和北京5个城市，参观中国电商中心以及小红书科技公司和比亚迪总部等企业。网红还可以参与打太极等文化活动，并直播他们的故宫长城之行，同时和中国网红一起合作创意，内容通过中共官方媒体推广。分析认为，所谓的交流活动实际上是中共推广大外宣的一个部分。旅美中国维权律师吴小平说，这个大外宣它既有对内产生宣传效果，对外因为这些美国网红大量受众在海外，他无疑是想透过这些网红来美化自己。因为中共尤其是习近平上台最近几年之后，国际声誉每况愈下，中共对人群的侵害已经是举世皆知的事情了，他无疑就是想透过这些国际网红来帮自己表白。习近平上台没多久就开启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外宣工作，并不断用钱邀请各国媒体人和网红到中国免费旅行，做中共的传声筒。吴少平说，中共自己亦培养了很多的美国网红，中共培养出来的这些鼓手很多人还在替中共做宣传，现在只是中共对这些战略进行了调整，直接利用在国外当红的这些网红，令他们这些流量来替中共宣传。这里面有一个战略转变的问题，中共的扩张渗透被美国政界全面围堵，所以正在尝试改变策略。吴少平说，他想透过对美国公民社会的影响来输出中共的故事，然后最终的目的亦可以达到透过对美国民众的影响进一步来影响美国的政治走向，这个是他更长远的战略目的。中共会不断利用这些方式来加强他对美国社会、对欧洲社会的宣传攻势。近这几个月来，中美两国在科技和贸易、地缘政治等问题上的争端升级，而中共推出这项交流被认为意图挑拨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美国自媒体人黄子欣表示，这个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迷惑美国民众，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美国人的观点会在政府的政策当中起到一定作用。这些网红他们对中共的历史了解得不够多，中共只是要放长线钓大鱼，针对不单只是美国的民众，还包括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是他们的目标。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智库2023年曾分析，超过120位外国网红获中共资助以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并回报以赞扬北京叙事的内容。留学生日报亦提到，7月份的江苏之旅，网红将在世界青年发展论坛现场打卡，届时500多名的全球青年领袖聚首一堂。黄子欣说，这个访华之旅全部是在中共的控制之中，去哪里看些什么，怎样看，跟哪个接触， 接受哪个访问，全部是由中共控制，所以说他在这里能够看到的中国，就是中共想要你看到的所谓真实的中国，他们是看不到真正的中国的。美国自媒体人黄子欣表示，这种免费之旅如同行贿。黄子欣说，你可以看下近这几年年轻网红在哪些国家旅行十日可以免费，没有这样的事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收买。在美国，你如果说给客人免费旅游的话，这个是行贿。中共政府做这种事很明显就是行贿啦。黄子欣认为，中共这样做亦可能适得其反，因为那些原本不关心中国的海外网红，他们打开了一道认识中国社会的大门。美国网红洛洛法利 Lola Fali 就是一个好例子了。他曾拿共产党的奖学金，认清中共之后就走上反共的道路。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些美国网红参加免费旅行之后，会不会真的被中共的宣传说服呢？如果你认为会，他们可能会被精心设计的行程迷惑，请留言 A。如果你认为不会，他们能看穿中共的宣传手段，请留言 B。 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接受这样的免费旅行邀请呢？如果你会的，想看看中国的真实情况，请留言 C。 如果你是不会的，这个很明显就是中共的宣传陷阱，请留言 D。 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国政府正在减少他驻伊拉克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并准许驻军家属离开中东，以应对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心。6月11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减少驻伊拉克工作人员的决定是基于对这个机构的最新分析。五角大楼的一份声明说，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授权驻扎在中东各地的美军家属撤离。声明说，克格塞斯的这一措施适用于驻扎在美国中央司令部作战区域的军人家属。美国中央司令部作战区域覆盖伊拉克的大部分区域。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央司令部正在与国务院同行，以及我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保持持续战备状态，随时支持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任务。在11号，纽约邮报播出一段与川普总统的采访。总统表示，他对与伊拉克核计划达成新限制协议的前景越来越没信心。路透社之前报道说，美国大使馆正准备撤离，以应对这个地区的日益加剧的安全风险。昨天有位老顾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宝三个月，现在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宝，令爸爸健康更简单。6月1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听证会上向国会表示，美国和中国达成的初步协议是迈向平衡贸易的一步，但他亦强调，我们还要拭目以待，看看北京是否能成为一个更可靠的贸易伙伴。贝森特表示，这项初步协议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转变他长期以来高度依赖出口、压低全球价格的经济模式，并推动国内消费。贝森特同时亦严厉批评了北京的刺激出入口政策，表示中国脱节的经济结构不单止损害了美国，亦损害了全球，同时还批评中国目前是世界历史上经济最不平衡的国家。美国总统川普当日较早前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赞扬这个协议是一项对双方都是巨大胜利的协议。美中双方在伦敦会议中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是美国将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高达 55% 的关税，而北京方面则对美国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川普说，这个是建立在现行多项关税措施基础上的综合数字，包括针对非法药物和移民问题的 20% 关税， 解放日特别关税10%，以及针对特定行业的其他关税，平均起嚟为25%。另外，北京仲承诺提供完整磁体同必要的稀土元素，呢啲资源对美国高科技同军事产业至关重要。川普并在网上发表文章指出，目前美中双方的双边关系极为良好，不过这份协议的细节尚未完全明朗，仍需经过川普和习近平的最终批准。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桑切斯表示，和中国达成的协议很可能连写在纸上都毫无价值，因为中国过去的纪录就是令人不放心。川普在他的第一任期内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北京曾承诺在两年内增加2000亿美元的农产品入口，但这个承诺最终未兑现。而贝森特表示，他已经告诉中国代表团听，他们没有履行2020年的贸易协议来购买更多的农产品，而他预计中国会履行这项协议。另外，即使北京承诺放宽对稀土矿产出口的限制，但《华尔街日报》指出，这项放宽措施只是将维持6个月，为临时性安排。贝森特在听证会上坦承，目前仍然在建构建议的具体条款，这个将是一个更长期的过程。在6月11日，俄罗斯新任驻美国大使达尔切耶夫向美国总统川普递交国书，并表示将致力于全面恢复美俄双边关系。据俄媒报道，达尔切耶夫当晚在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俄罗斯和美国作为两个大国，理应和平共处，避免对抗。他强调，能同川普总统会面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向他保证，我本人及我领导下的大使馆将全力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回归理性与合作。这次会晤正值俄罗斯国庆日前夕，每年6月12日为俄罗斯日，以纪念1990年俄罗斯联邦宣布国家主权的历史性时刻。这个事件最终促成1991年苏联的解体。在拜登执政期间，因俄军入侵乌克兰，美俄关系跌至冷战以来的低点，华府亦对莫斯科实施了多轮制裁。川普上任后，双方关系出现缓和，开始就解决俄乌冲突展开接触和磋商。达尔切耶夫说，我们终于摆脱前政府时期各说各话、缺乏沟通的局面，转向更务实但仍具挑战性的对话机制。他还说，当日的对话非常具有建设性。现年64岁的达尔切耶夫是资深外交官，曾两度派驻美国，并在2014至2021年间担任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他长期参与同美国的事务，被俄罗斯高层视为对美政策的专家。达尔切耶夫曾任俄罗斯外交部北大西洋司司长，今年3月获总统普京任命为驻美大使。之前美俄已经在2月18日在沙地会谈中达成任命共识，美方并在2月27日在伊斯坦堡正式召会批准他的履新，象征双方外交对话重启。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